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每一天都是主你的恩典，主我们今天能够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来聚集，主啊，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主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可以一起来聚集，来学习主你的话。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把你的话，主啊，就像那天上你所降的玛纳，让我们吃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不单单是听到，也让我们行出这美好的道，为的是在地上见证你，荣耀你的名。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小石长老他的办公室有一幅油画，是去年一位画家为小石长老他的一本书《圣灵的果子》所设计的一个封面。画家试图用他的笔来表达，来描绘出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我们知道，我们人无论是用笔画还是用我们的言语，有的时候我们是很难把一些抽象的一些个概念，我们把它能够完全的表达出来。所以圣经圣经常常就用比喻来教导我们。我们知道好树结好果子，所以圣经就用一棵树来表示人，一个人的生命，一个果子来表示一个人他的品格和由这样的品格所带出来外在的这样的行为。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一个信主的人，圣灵在他的身上做工，使得这个人他的里面这样的品格从没有到从没有到有，然后借着这样的一个品格，他外面的行为就一点一点的表现出来，就是圣灵在一个基督徒身上做工的这样的果效。这是天然的人所没有的一个本性，就如小石长老他在他这本《圣灵的果子》这本书的这个封面上有一句话，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并不是基督徒的自诩，而是一个人在基督里因圣灵内住而渐渐彰显的品格。那一个人渐渐彰显的品格是什么呢？加拉太书5:22-23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保罗在此列出了9种基督徒当有的这样的品格、这样的特征。我们从圣经的原文或者是英文的这个译本，我们也可以看出保罗在这里面讲到圣灵的果子，这个果子它是用一个单数的名词，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果子。那这一个果子有9种不同的这样的品格，或者说9种不同的这样的内涵。所以有人很形象地说，我们基督徒这一个果子就有9种不同的滋味，就是神应许要在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身上结出不同的这种美好的品格出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圣灵所结的果子，这第一种滋味就是仁爱。我们知道新约的圣经是用主要是用希腊文写成。在希腊文里面有4个不同的字，它来表达4种不同含义的爱这样的一种情感。那前2个字它是分别来表达人的这种男女之爱，或者是一个人他对这个国家、 对领袖啊，特别是对啊，特别是这种父母子女的这样的一种爱，这样一种感情。所以，圣经新约的作者他没有采用这两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来描写爱。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是找不到这两个希腊字。那么第三个这个希腊字，圣经在希腊人中，他们常常用于表示朋友之间的友谊。那么希腊人常常啊说这样的一个字，一个爱的一个字叫 philia，他说这是一种很高尚的一种情操啊，一种表示有啊朋友之间一种爱的这样的一种友谊。那这样的一个字啊，在啊圣经里面啊，被圣经的作者用来描述爱。那啊，如果您看在啊约翰福音啊，那么主耶稣爱拉撒路，主耶稣爱那个门徒，这个爱都是用这样的一个字，一个表示友谊的这样一个字。那当然，这样一个字也常常和希腊文中第四个表示爱的字，一个叫 agape 这样一个字，也是他们有的时候会交替的使用。所以第四个字表达爱是 agape，叫 agape。那这样一个字，在啊新约圣经成书之前，在希腊人中他们已经在使用，但是他们却很少的使用这样的一个字。所以我就猜想，这样一个字，它所表达的爱，是希腊人在他们这个实践，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很少能够找到这样一种内涵的这样一种爱，所以以至于他们很少用这个字。所以希腊啊，所以新约的圣经的作者，他们就用了这个字，放在圣经的里面，用来描述神的爱，来描述神的爱。那这个阿嘎佩，这个神的爱，它内在含义，它最好的一个诠释，就是在马太福音5章43节那里面，耶稣吩咐门徒要爱仇敌，这样的一个爱，就是这个爱字。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天然的人，我们没有这种爱仇敌这样的一种本能和这样的一种天性，我们充其量也就是可能会啊可怜我们的仇敌。如果我看到我的仇敌被痛苦地钉在十字架上，我可能会于心不忍。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的仇敌他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我天然的生命，我的里面，我断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出来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不是我天的人所能发出的祷告。所以，agape，仁爱啊，这个真正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人怎样对我，我除了求他最大的好处之外，别无所求。主耶稣活出的就是这样的爱。正如刚刚我们一起所唱的这个诗歌《十架的爱》，因着十架的爱，无罪的主耶稣对着十字架底下钉他十字架的人，他发出了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祷告，就是恳求天父赦免钉他十字架的人的罪。圣灵果子的九种滋味之首味，原文就是用的这个 agape 这样一个希腊字，中文和合本圣经把它译为仁爱，仁爱。为了更深刻的认识圣经中仁爱的含义，我现在问各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了，我们心里面都或多或少有了这样的仁爱在我们的里面。那我想问问各位， 你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心里的这个仁爱，我们这个仁爱的它的反面，您觉得是什么？您觉得是什么？这个仁爱的反面有没有？你可以大声讲，有没有？有没有谁猜一猜？恨啊，有人讲恨。那这面有没有人讲？有没有同意？说是恨，有人点头啊。那如果我们不加思索的说，那爱的反面就是恨。但是如果我说，这个仁爱它的反面是自我中心，不知您是否同意？让我们来看罗马书5:7-8，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两节经文里面，神的爱，这个爱字就是这个仁爱，就是跟这个圣灵的果子这个仁爱是同一个希腊字。他这里面讲告诉我们说，神的爱就是一种牺牲的爱，就是一种舍己的爱。正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他也讲，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使徒约翰这里面所讲的爱也是用的这个仁爱。那什么是舍命呢？就是为了成全别人，舍去自己，甚至是舍去自己的生命。所以自我中心正是这种舍命舍己的反面。所以那你说，那什么是自我中心呢？如果我们从通俗的意义上讲，就是从我们的经验上来讲啊，那就是人一切他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单单追求自己的利益和需要。他常常表现为他喜欢去指使别人啊，去指挥别人，或者是说他常常觉得说别人就应该为我服务啊，所以自我中心他只习惯于接受，他不愿意付出，而且对于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意见他决然不能接受。所以自我中心他不能够忍受挫折和失败，稍微不如意他就会发脾气，或者他就会心里面怀苦，心怀苦毒。自我中心他们喜欢，常常是喜欢争强好胜，但是在人际的关系里面他们却常常自觉被伤害，他们常常觉得我被人伤害，我被人伤害啊。所以自我中心它使人常常处在一种这种焦虑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里面，常常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其实这正是人的天性，也是罪人的本性，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或多或少，或明显或隐秘的，我们里面的这样一种人的本性，是人具有这样的本性。所以圣经称之为人的肉体，或者说人的情欲。那么信主之后的基督徒每天也是和这样的肉体，这样老我的这样的肉体，这样的情欲来征战。所以就有保罗在加拉太书5:17，在圣灵的果子前面几节啊，5:17，他说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个你们是指的基督徒而说，是指的加拉太教会的基督徒，也是指着我们在座的，包括你，包括我，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我们失败，我们软弱，我们跌倒的一个根本的原因。自从从啊自我中心的这个反面啊，我就使我更好的能够理解这个仁爱的这个深刻的含义。我记得啊，我信主后，我第一次上主日学，老师在教我们读啊《哥林多前书》13啊，爱的真谛。 我记得我第一次读《爱的真理》的时候，第一句，爱是恒久忍耐。我当时第一次读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很不理解，我很不认同。我说，哎，我就想，我说爱是恒久忍耐，我说爱不是应该恒久浪漫吗？怎么是恒久忍耐呢？我不理解。我说不好，不好啊！我说不好。所以，因为我当时就想，我说天天忍耐，我说那叫什么？那叫什么爱？我说那叫什么爱？那么感谢主，神把忍耐这样的一个能力，他赐给我们，就是我们基督徒对付我们这个自我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利剑。因为这个忍耐，这个自我忍耐，这个恒久忍耐，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能力。就是知道我们这个自我中心是我，是我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个老我是我们的敌人，是魔鬼撒旦，他放在罪人身上属他的记号。那么如今我信了主了，我就应该拒绝我自己肉体里面这种嗜好，我的这种意念，我的这种行动，我不再做我自己天然喜欢的事，而且我靠着祷告，我有这个能力，我不再做这样的事。所以我们说这个忍耐它是一个智慧，让我知道这是魔鬼撒旦的伎俩，而且我有能力，我靠着祷告，我靠着圣灵，我就可以不做这样的事，这就叫能力啊！感谢主。所以我们说常常拒绝自己就是常常忍耐，恒久拒绝自己就是恒久忍耐。我刚才说忍耐就是拒绝自我的这个自我中心，那我们到底我们拒绝什么呢？实际上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已经告诉我们，他说就是拒绝嫉妒，拒绝自夸，拒绝张狂，拒绝害羞的事，拒绝自己的嫉妒，拒绝轻易发怒，拒绝计算人的恶，拒绝不喜欢不义。所以在这个里面，圣经用八个否定的形式来描绘这个仁爱，他们所否定的实际上就是我里面的这个情欲，我的这个老我，我的这个自我中心。所以之后保罗他又从正面，他又继续的他来讲论这个仁爱，他告诉我们说，就是以恩慈为原则，我们对待人是以恩慈为原则。那什么原则？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包容，包容这个动词它在原文的意思是遮盖，因为它是从一个动词希腊文一个动词是屋顶衍生来的这样一个动词遮盖。所以呢，就是把别人的这样一个不完美，别人这个缺陷，他说遮盖起来。弟兄姐妹，有没有您不喜欢的人，或者是曾经得罪你的人那您是不是常常你忍不住，你就把他负面的东西你就讲出来还是说您不讲他的这个坏话不讲他的对他不利的话，而是想方设法你替他遮掩替他遮掩。虽然我们都知道圣经禁止基督徒论断人，让我们圣经命令我们要勒住舌头，但是因为我们常常属乎肉体，常常忍不住不知不觉就讲了人的闲话，而且基督徒做久了，我们讲了闲话之后，我们常常还会自我安慰。我们说我们因为我讲的都是事实，我是凭爱心说诚实话。那您讲的是不是诚实话？我不敢断言，我也不敢论断，但是我敢讲您没有凭爱心。 因为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这里面讲到的凭爱心说诚实话，这个爱心这个字就是仁爱，是同样一个字。所以圣经说仁爱是凡事包容，正如啊神学家马唐纳他说的，他说凡事包容就是不会毫无必要的将别人的过失与缺欠公开宣扬。所以这里面的凭爱心是我们一种心里面的一种动机，是我们对人的一种态度。如果我们真的有了这种爱人这种仁爱的心，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动机和态度，那么我们才可以有资格去讲那些客观诚实的话。当然我们基督徒也要有智慧如果我们真的有了爱人的心，但是有智慧告诉我们说我们觉得时机还不成熟，就是我们所想劝告的那位弟兄或者姐妹，他的这个生命还不成熟他还是一种只能够吃奶的基督徒，他没有办法去吃你或者消化你所给他的这个干粮，那你就应该管住自己，你就应该在神面前你为他祷告，因为你有爱心，你在神面前你为他祷告，你求神让他知道他的过犯，你让他知道他在神面前的亏欠，让神来帮助他，让他改正，你让他前进，让他进步，让他领受神的祝福。好，这是凡事包容。那么凡事相信，在丁道尔解经里面他引述这个莫法特他的解释，他说凡事相信就是常乐于相信积极的一面，对人就是常常思想他好的一面，不是总从负面去揣测别人的动机。实际上在人际交往的这个里面，很多很多的这种误解，这种不和，这种纷争，很多时候都是一方或者是双方都是从一个负面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一个动机去推测去揣测对方，所以以至于就埋下了这样的嫉妒恼恨纷争，许多的这样的问题出来，不是吗？实际上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看创世纪，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就是在魔鬼的这样的引诱下，他们从负面的这样一个揣测，他去揣测神不许他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揣测神有不好的动机，不爱他们，不想让他们有智慧，所以他们就犯罪得罪神，所以以至于把我们每一个人都陷在这个罪的里面所以这就讲到凡事相信，凡事是思想别人好的一面，不去从负面揣测别人的动机，凡事盼望。马唐纳对此的解释是热切的期望一切事最终会有最好结果，这个最好结果不一定是顺着我们自己的意思，但是否则那就正是顺应和助长了我们的自我中心，但是我们相信说凡事它最好的结果一定是合神心意，最好最棒的结果，这就是凡事盼望，我就盼望那个最好的结果。我记得我很多年前我刚刚到加入到学生团契，若歌学生查经班学生团契去服侍，那个时候我常常帮学生买菜搬家，因为当时我家里有一辆比较旧的有一辆 minivan Nissan Quest 的 minivan。 我记得有一次去帮一位访问学者帮他搬家，从他临时住宿的一个地方East Brunswick 搬到这个 Highland Park。 没有想到在短短的这一个月这个访问学者他在他临时住宿他收集了一大堆这种锅碗瓢盆生活上的东西。我那辆 minivan 我真的是看到第一次装这么多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所以以至于到最后我就说还有一些东西，我说你们三位 包括他的女儿，我说你们先坐在车里面，然后呢，我把剩下的有一些东西，我就放在他们这个腿上面哈，抱着，所以他们三口每人抱着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开车啊，走这个18号路就去这个海兰帕克。我记得那个时候18号路正好是修路，这个路上就是坑坑洼洼的哈，这个好几年哈，我记得好几年那段时间，这个很不好开。啊，所以后来好不容易就把家帮着他们这个搬到了海兰帕克家，但是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感觉不对啊，我的车不对，后来我就勉强把车开到这个海兰帕克一个修车行，修车行的老板他们检查之后，他就说你的这个车的这个轴啊，这个车轴他说已经坏了，已经弯了啊，已经变形了，然后他还吓我。他说你要不赶紧修，他说你刚才如果是开高速公路啊，他说你的命都保不住，哈哈的啊，他就跟我讲。那我当时心里面听了之后，我就埋怨神，我说神啊，我明明是在服侍你啊，我是服侍你，我不是开车去追求世界啊，那你为什么你不帮助我啊，你不让我这个车不坏啊？因为当时也是我们家当时经济上最困难的那一段时间啊，所以当时我听到这几百块钱的修车费对我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笔钱啊，所以我心里面就没有，根本就这个凡事盼望完全是没有哈，我根本没有这样的信心哈，心里面非常的这种啊忧伤啊，对神也有苦读。但是神的话，神他永远不改变，他永远不改变。后来神他感动了一个弟兄，他就让他的太太给我们家送了一张支票。他太太，我记得他太太就跟我们说，他说你们总是在外面给学生啊这个开车跑来跑去的，他说你们买一个好一点的车啊，买一个好一点的车，用这点钱。所以感谢主啊，那是我来美国之后我开的第一辆新车啊，感谢赞美主啊。凡事盼望，那么凡事忍耐，注意这里面的凡事忍耐的忍耐和前面爱是恒久忍耐的忍耐，在中文和合本里面虽然是同一个字，但是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却是不同的字啊。这里面的忍耐这个字是留下来的意思啊，留下来的意思。比如说这同样这个字哈，他在路加福音2章43节他讲说，他说他们守满了节期，他们就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所以这个仍旧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就是这个忍耐哈，或者这个留下来，这个原文是同样一个字，就是讲到说儿时的耶稣哈，他留在了耶路撒冷，他没有和他的父母一起回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哈。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凡是忍耐这个词哈，它有一种坚持的意思在里面。因此凡是忍耐就是我们对人，我们永远不灰心，永远不绝望，我们啊，看对那些，甚至对那些看起来似乎不可救药的那样的人哈，我们也永不言弃，因为知道造他的是神，能够救他的也是神。我们因为信神，我们到底，以至于我们也当爱人坚持到底。如果您在为你的家人，在为您最爱的人，为他的信主在祷告，可能您已经祷告了很久很久，记住。神能够改变人，您只要凡事忍耐，坚持不放弃，这就是神给你说你所当尽的这个责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您心里面有感动，今天您回到家，您就可以向神祷告，先要承认我们心里没有仁爱，有的也仅仅是肉体的情欲，一己之私有限的那点爱。当你有了这样恳求的心，你就可以开口向神来求，神在等着我们，他是多么的愿意，他要把他的爱他给我们，他为要让我们蒙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向你恳求，求你把你的爱，就是仁爱，你借着圣灵保惠师的手，你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爱你，可以爱人。祈求圣灵，你在我们身上结出又大又美的果子出来，为要荣耀你。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